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FM Taiwan。
大家好，欢迎来到鬼哭狼嚎，我是狼祖云。今天的鬼哭狼嚎呢，我们虽然设定是有事吗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很有趣，而且都不止一件事，我们应该从这件事开始谈起。就是在你的职业当中，有没有碰到什么让你完全没有想象到这样的事情会出现在你的工作当中的。好，我先讲，我是艺人嘛，表演人，以前就曾经在公司有的时候人手不足的时候，会对外招聘像助理啊、工作人员这样。那个时候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招聘助理，有一些人来啊，填资料啊、面谈啊，就是很正常的一个程序嘛。然后后来就碰到有一个年轻女孩子在笔试，在面试，有没有笔试我忘了，可能有吧，就是在问他们对这个行业的一些基本了解啊。然后面试就谈着谈着谈着谈着，也还没有告诉他结果，说是不是会聘用他的时候，这个女生在离开前问了一个问题：你们不觉得我条件很好吗？你要不要签我当艺人？然后我还记得我的老板当时愣在那里就啊半天讲不出话来。那因为有了这次事件之后，之后又有一个年轻男生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形哦。然后他就说：你看我条件不错，你们要不要签我当艺人的时候，我的经纪人已经比较能够应付玉如了。他就跟他说我们今天工作项目是争这个工作助理哈。那至于你的情况呢，你可以再去别家投看看，看我别家经纪公司会收你。我没有嘲笑的意思，我只是说呢，第一，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呢，很有勇气啊。再来一个就是，当然了，你借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也许说不定哦，这个经纪人就觉得看到你的什么条件，或者是对你所说的话产生了兴趣，也说不定就这样子结了缘，也很难讲。只是在当下，因为我们的项目是争助理的时候，第一次着实大家吓了一跳，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个还不是最有趣的。我认识一个朋友呢，他说他的朋友在当邮差。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个邮差呢，他们都会有固定服务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当中，他们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呢要去收信，也就是会去他们所属的区域里面打开那个凭信啊、限时啊、挂号啊这一类的啊，这些信要收回去。那每个地方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是里面的人车子出来一个一个收，那有的时候是邮差哈，区域的派别不一样，不是派别就派任不一样。我这个朋友的朋友呢，先不讲他，就你有没有去投信的时候在里面掉过东西？你先想一想。我最近听到的一个呢，就是最好笑，范少勋啊，我们的金马最佳新人哈得奖的这个范少勋，他是我干儿子，也是我学生。他有一天慌慌张张的跟我联络说：“妈咪，妈咪，我想问你一件事。”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刚刚哈去把一些衣服捐出去，就是放在路边的那一种回收，回收衣物，然后呢做整理再捐出去那样的那个捐衣箱，你一定看过对不对？他就把衣服整理好的衣服呢，就要丢到那个捐衣箱里面，可能不止一包吧，我有点不太记得了。然后他就扑通丢进去，之后他就发现他手上拿的钱包跟他的手机就一起丢进去了。然后 他就很努力把那个箱子打开，人要伸进去，想要去摸看看能不能摸到他的手机。可第一个，他个子不小啊，他虽然看起来瘦，可是那个箱子真的没有办法让人钻进去，要不然大家都在里面捡东西嘛。他钻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就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只能打电话到那个机构，问他们什么时候会来收衣服。如果你真的没有空，你要请人帮忙在跟他们联络以后，在那边去收取你的东西。后来说有找回来哈，没错，信箱的邮筒的这个里面呢，也经常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尤其是有了手机之后，真的那个邮筒打开来，真的常常会收到手机，手机钱包是最多的。所以如果大家要投信的时候，请先把你重要的东西先收到别的袋袋啊、口袋啊，或者是背包里面，你再去投信。不要以为说啊，不会啦，我怎么可能那么笨，这不是笨的问题哦，你就是手滑就进去了。各种各样的，当然也有很恶意的人，比方说你那个信箱打开来，里面还有那个就是垃圾，然后吃过食物的包装袋，甚至有人把那个饮料杯挤得扁扁的丢进去。我说你在想什么啊？我们以台北市来讲好了，事实上路边都有一些垃圾桶，就算没有，你把它拎回家其实也没有太麻烦啊。我自己本身就非常讨厌看到人家摩托车或者是脚踏车或者是电车 whatever， 然后前面有篮子的，你放那边放一放就会有垃圾丢进去，你就觉得好讨厌哦。如果这是你的车呢，你会不会觉得很烦？或者是说有一些吸烟区啊，人家怕你丢垃圾，都已经把下面的垃圾孔都封起来了，而且跟你说请你不要在这里丢垃圾，你依然把垃圾丢在那里，那会到那一区聚集的也都是吸烟的朋友，那人家已经给你一个方便的吸烟区，你是不是也修瓜靠长长嘞？不要让人家觉得你们吸烟的人就是会制造垃圾、哦、那一气之下把那里取消了，你不是更麻烦吗？那这个故事是这样，他的这个朋友啊，去收信已经习惯了，打开来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结果有一天打开来傻了，你猜里面有什么？今天是讲怪现象，不是灵异，所以不要把它关掉，不要移开，不会，里面不是骨灰，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什么动物尸块，不是的，里面有钱，偶尔当然也会捡到钱，就一样嘛，你钱拿在手上就跟你要寄的东西不隆就进去，就你那一封信的邮费特别贵嘛。那有多少钱呢？详细数字我不方便说，但是我告诉你几百万，而且不是那种整把整把，就是你领钱，我们就是一把的钱上面都会有那一个细钞票的那个纸袋子嘛，哈，就是有一条细纸绳，它会系起来，有一些它那个孔塞的进去，它直接就塞进去，但是有大量的散票，而不是玩具，所以他就傻了，就赶快跟自己的上司联络说，这新阿瓜是被安哪了哈，然后他没有报警了。警察呢调监视录影器，也找到了在里面丢钱的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说啊，钱也不是我的，那你为什么丢在这？他你钱哪里来？他说我在路边看到几百万哦，然后他想说这个钱我也不敢拿，我也不知道是谁的啊，刚好经过邮筒，我就把它通通丢进去。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一般我们说正常一点的，你如果说你拾金不昧，是不是就送到警察局？送到相关单位嘛，怎么会有人经过一个邮筒然后把它拆了，有一些塞不进去就拆成散的，然后有一些就是塞塞塞塞塞，好奇怪哦。那结果好，反正那个当然这个年轻人就是他说他捡到丢进去嘛，然后也想办法，反正就是警方也很厉害，找到了这个钱的所有人，这个所有人是个老太太，他也报警了吧。刚好这两件事情就兜起来，然后也确认这是他的钱，他就问他说，那你这些钱怎么会不见呢？然后他才说，我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钱会在路边，整个事情凑起来就是一个无解。然后老太太就说了一个数目，他说但是你现在还给我的钱数目不对，少一百万。哇，你知道这牵扯的是到底是这个捡到钱的年轻人把钱拿走了呢，还是邮差会被怀疑耶？然后他们就调监视录影器，调监视录影器呢， 就当然邮局要先证明邮差的清白，调监视录影器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邮差根本没有碰他们，他只打开来吓到以后就在那边等着其他的这个同事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因为那个老太太有说一句话，她说诶我怎么少了100万，是不是邮差拿的？她讲了这句话，那邮差简直闷毙了，她心想我已经这么诚实了，我已经都上报了，为什么会惹到我身上。当然后来还好，掉了监视录影器是完全没有他的事情。然后可是从那个年轻人捡到钱的那个年轻人呢，又说跟老太太没有关系，看样子他好像因为没有办法调到另外一个他捡钱的那个地方，所以这钱是不是这个年轻人偷了，那也很怪，你捡到几百万，你身上留了100万，其他丢到信箱里面，你到底在想什么？好，总之这100万就不明不白。就最后更奇妙的是，老太太发现呢，诶也不知道到底这个钱是谁拿走的。老太太说了一句话，你真的，你现在缺钱的朋友听到真会气死。她说不然就算了啦，就100万呢。哈，那也难怪你家的钱会放在路边，你家是开善堂的吗？整件事情听得我莫名其妙。然后呢，我认识的那个朋友也说，他说对啊，整件事情就是一个莫名其妙啊。啊，所以就让我想想说，哎，好想跟大家聊一聊，你曾经在邮筒里面掉过什么东西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上我们的这个平台来跟我们讲讲看，你有没有掉过奇怪的东西哈？我们的平台就是 FM Taiwan， 上面有鬼哭狼嚎的专属的留言区，你可以留你的故事啊、也可以留下你曾经丢过的东西，我们来统计一下，看谁掉的东西最奇怪。哎，不要乱写哦，要真实的哈。啊，当然，你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一些就是这种讲不清道不明的事情，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啊。不一定是恐怖的故事啊，我们都可以分享哈。啊，让我后来让我想到说，哎，我们真的常常会这样子，因为不小心，然后就做出了让大家自己觉得很蠢的事情啊。那你的目前哈，活到现在为止，不管你现在几岁，你人生当中能不能数出5件最让你觉得糗到不想活的事情，有没有过？哎，我啊。今天有看过这出戏跟你在现场的听众，你就会知道我那天完全是意外。我在去年的11月11还是12我忘了。然后呢，我们在桃园展演中心演出我妻我母我丈母娘。然后那个桃园的舞台很特别，它的舞台哦，你知道舞台嘛，还有那个高度，可是它的两边呢跟舞台一样高，它是可以走出去的。也就是原来它有两块地，在舞台前缘在侧面的两块地，那原来那地方是包厢，但是你知道贴舞台这么近又一样高，看戏很痛苦，所以那个包厢就撤掉，它就变成两块空的，然后观众可以经过啊那什么，但是因为怕他们走上舞台，所以那里拦起来，因为它跟舞台一样高，但是它就是一个可以走出去的一块地。我是瞎子，然后那天演出呢，有一个地方是我在舞台的前缘啊，但没有那么前面，但是我那天站得太前面了，所以就是说啊，我要撞柱而亡，一路冲冲冲冲冲，然后崩，我就趴下来了。趴下来之后，我用那个残存的一点余光就看到第一道幕应该会有人把我拉进去，可是我那天站得太前面，所以当我趴下来之后，偷窥，右边一点光线都没有，然后我看不见，一点光线都没有。说，哎，奇怪，怎么这么黑？然后为什么没有人来救我？然后突然间我看到一点点的光线，我就步走出去。可是走出去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一直没有看到人呢、啊？就走的应该已经到里面会碰到工作人员啊。这时我伸手一摸，完蛋了！我其实已经跑到舞台外面了，也就是说侧台那个可以通的那一块空地的右边那一面墙是舞台的右侧墙。外面我一摸它是圆的，我一摸完了，我在外面我进不了舞台啊。可是我又不敢沿路走回去，是因为我看不到，然后我怕我走到一半的时候赵哥开始演，我们两个就会非常尴尬。于是呢我就决定留在外面，也就是其实观众是看得到我的，灯一亮了怎么办呢？好，心里面呕的要死，就说真是很瞎。我本来想沿着那个墙绕到后面，可是我又怕万一 等一下我又出不来怎么办，所以我就留在原地。所以当灯一亮，因为现场那个台上有喷烟嘛，因为那个时候在奈何桥那边啊，孟婆的那个奈何桥前面，然后赵哥会出来啊，他是第一个冤魂嘛，然后我呢是追着他来的，所以我干脆就在那个舞台的外面开始摆 pose。因为放烟，我就一直演啊，烟好大，烟好大，我就要挥那个烟，而且哎呀，看不见了，怎么这么大烟呢？这是哪儿啊？然后我就试图让观众相信这一切都是设计的。我非常镇定的在演，然后没一会赵哥就出来了，哎哎呀，好可怕，好可怕！然后我接着就戏的进行，我就直接在我那个位置喊，因为我一直在挥那个烟，一直在看不到，我拼命的演，我说这场怎么那么长啊？我就开始叫老吴。赵哥一听声音往侧台一看，哎，没人，他就发现我在外面，所以他也往前走了一步，就是让我的距离近一点，他就跟着我开始互动啊，他怎么来了，他怎么来了，好可怕，好可怕。然后等到他下去该我进场的时候，我就直接从台的外面一样高的那个位置，我就走上舞台，刚刚我明明看到他在这，就把戏继续进行下去。虽然说呢，多年的表演经验让我镇定以对，但凭良心说，我当时心里面真的是叉叉叉叉一堆话，不停在骂我自己，就我为什么会走到外面去，我为什么会走到外面去。所以那天在桃园有看到这场的观众，你听到了今天我讲的话，你就知道那纯粹是一场失误，而且是我演了这么多年舞台剧最丢脸的一次。不过这个丢脸只有我自己知道，今天也跟你分享了。好好，你人生当中还有什么很丢脸的事？我的好朋友好不容易休了假去日本滑雪，然后滑雪你觉得很难对不对？我这朋友滑雪滑得太好的，滑得非常好，但是他后来摔伤了，还不是因为滑雪，太好笑，他也把它归类为人生当中的出丑的一件事。滑完了雪去泡汤，可能就是因为呢突然间进去太快，出来太快，头晕了、我们的那个血压一下子调不回来，所以就在他爬上来的时候，站在柜子前面准备要拿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一阵黑，然后就咚的一声脸着地的这样子昏倒在地上。那他的好朋友在他的后面，就是听到咚的一声，还想本来两个还在讲话，讲一讲没声音，咚的一声，他的好朋友说：“矮的一回头啊，你怎么在地上啊？”重点是这两个人都光光的，因为在更衣室嘛。然后他的朋友也光溜溜跑过来要扶他扶起来，然后这个旁边好像还有这个台籍的观光客，然后呢他就跟他说：“哎，我抓不动他，你可以过来帮忙吗？”那一位也光溜溜的，然后那位太太就哈，我完全不想负责，很怕惹到什么事情，因为毕竟出来旅游嘛，很怕万一出什么事他要被问啊，因为他是见证人什么什么要做笔录，他就慌慌忙忙把自己衣服穿了就跑了。然后他的朋友还说：“哎，这不是同胞吗？你怎么没有同胞爱啊？”但也许人家是害羞，因为大家都光溜溜的。然后后来就醒来才披上一件衣服，整个脸大黑青哦。他说：“好不容易去一趟日本，滑雪滑得忒好，居然昏倒是因为泡汤，然后还光溜溜的，脸上就在眼睛右眼旁边一大块伤。”他说到现在几个月他都觉得脸麻麻，而且他到日本去认识的朋友都说：“你是因为家暴跑出来吗？”好糗啊。然后我昨天跟他出去的时候不知道讲什么，他说：“哎，小心一点不要跌倒。”我说：“我就算在这儿摔了我也比你好，我身上有穿啊。”他气死了。有事儿吗？有些事就发生在生活当中，真的太有趣，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好，如果你身边有什么有趣到不行的故事，也欢迎你来投稿。但这些事情也许不灵异，但是它很荒谬，就是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也欢迎你来投稿。我们的投稿平台是 FM 台湾鬼哭狼嚎，有个专属的投稿区哦，欢迎大家来留话。好，今天的有事吗？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有趣，你听得也很开心呢？那我们就一起来开心吧。好，今天为你说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